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加缘得足资缘，进入了正式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如不再行论。如不再行论总共有十品，十品当中前三品是菩提心没有升起的，能升起还没有在自相续当中升起的，在自相续当中能升起的这种办法，这是在前三品当中讲的。这里面第一品已经先说了菩提心的功德，第二品呢就是讲自相续得以清净，第三品当中主要讲菩提心这样数次，所以这前面的这几品呢也很重要。我们相续当中要升起菩提心的话，首先知道是菩提心到底是什么样的，知道了它的价值意义，自己的相续应该清净。如果没有清净的话，那这个菩提心无缘无故不一定在不清净的这种法器当中升起来。然而自相续已经清净以后呢，就真正的按照大乘经典里面所讲的那样去数次。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第二品，第二品是忏悔罪业品。那么忏悔罪业品从科判的角度来讲，这个数次的方法啊，就数次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在自相续当中这么样数次。这个数次的方法作者在这里分两个方面来宣说，一个是中义，还有另一个叫论义。首先就是讲这个中义，这个中义呢大家应该清楚，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经常提的中义、略义、中相、别相当当，有许许多多的名词。其中这里的中义呢就是说重要的纲领，也就是说中纲，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在这个中义当中呢已经讲了菩提心的本体啊、分类啊，讲了这个菩提心的本体分类以后，我们怎么样数次菩提心啊，讲数次菩提心的时候呢有讲了数菩提心的对境的上舍，数菩提心在谁的相续当中可以受持，就是数持者的身份，同时也讲了这个菩提心的数持的方法。最后呢自相续当中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怎么样保护，怎么样护持，如果这个菩提心释怀的话，那么怎么样恢复啊，就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个学习中医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明白，就是这个中医呢也相当的重要。本来这个中医呢从科盘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我们这个忏悔品的中医，但实际上它这里的这个忏悔品呢也就是说讲整个菩提心的中医啊，就是菩提心呢就是以中纲的方式，以中的要点要领的方式来给大家宣说明白。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大家这个中医部分呢一定要了解，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发心的功德，这个是前面已经讲了啊，就发心是如何的，对今生来讲，对来世来讲是有什么样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功德，这方面大家应该有一定的认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发心的价值和利益意义，怎么样数次这个菩提心，那么要数次菩提心的话呢也必须清楚。比如说我们知道世间的任何一件东西它的利益相当大，就我们从世间的一些家庭设施里面呢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卖那个空调啊，卖空调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啊，这个对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是非常有用的。首先知道它的功德了，知道它的功德的时候呢就是有人要想卖这个东西，想卖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肯定要搞清楚就是它的这个本质，它的这种质量，就这个相当重要。这个呢相当于是我们讲菩提心的本体一样。然后这个空调呢有多少分类，比如说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进口当中也是有不同的一些标价和一些分类。那么我们自己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就是你是买一个进口的还是买一个国产的，如果你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的话，那就是恐怕是大的这种价格比较高的就是很难以买到的。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将菩提心的分类呢，就是降了生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作为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只能可能卖那个世俗菩提心的这种价值了，就是先卖那个生意菩提心，或者是得生意菩提心的话，相当困难的。这是我们降了这个菩提心的分类。然后我知道是就我自己的这个条件也具足，然后也想卖，这个分类也已经问清楚了、搞清楚了。这样以后呢，我下面呢开始要卖。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就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这个空调的出厂的工厂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对方的公司呢，它是什么样的，就这方面一定要考虑。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树菩提心的对境的善知识一样。然后我们自己呢，如果我卖了这个空调以后，我自己的屋子里面，或者是根据我的契合条件呢，这方面能不能适用，就是这方面自己呢也应该考虑。这个就是我们树菩提心的身份，就是从自己方面到底具不具足，你需要是其中别解脱戒律的基础上需要，还是一般的众生可以解脱，就这是从自身的考虑。然后我知道是对方呢，就是也可以提供给我，我自己呢也具足这个条件。如果这寄养条件已经具足的话，那我们就下一步呢，就是开始真的要卖了。那真的卖的方式呢，可能通过打电话，或者是你亲自到公司里面去，或者是通过托人啊，就是等等，就是有这种方式来蛊惑。同样的道理，我们真正要树死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那就是依靠三知识来获得，还是在自己观想啊，就必须要具行它的意识，或者是自己观想，就这个是如何树死的方法。后来他这个空调已经卖到了，卖到以后的话呢，在这个试用过程当中要怎么样保护它？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了菩提戒以后啊，就是这个菩萨戒以后呢，就我们怎么样疏持这个菩萨戒，就怎么样保护。最后呢，如果这个空调就弄坏了，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重新买呢，还是维修啊？就这方面不得不考虑。同样的道理，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如果坏了的话呢，那看就是怎么样重新受持呢，还是通过那个忏悔的方式来就是维修啊，就是从这方面呢应该有同样的道理。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中医啊，就这个中医部分呢，表面上看呢这个文字不多，但实际上呢，我们有智慧的人知道菩提心的功德以后呢，他肯定要想去受这个菩萨戒。受这个菩萨戒的话呢，那到底是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样的本体，什么样的分类，然后这个说书的对境是什么，能说的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样，最后方式是什么样，最后呢就是怎么样保护，怎么样恢复环境啊，就是这方面呢不得不考虑。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当中呢，应该有这个菩提心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有些内容呢，可能我们前面讲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或者是讲分类的时候呢，也涉及到也提及过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不重复的。我们前面呢主要解释这个如菩萨心论松弛的时候顺便提的，那么这里呢无著菩萨在这里也宣讲了菩提心的这个分类啊、本体啊，还有这个如何树枝方法等等道理。所以我们这里今天呢就是先讲那个中义，就是讲中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不是如菩萨心论的松弛的意义。然后讲论义的时候呢，就我们如菩萨心论松弛的意义来进行解释，这叫做是论义。我想这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也会明白，不过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应该稍微细一点，这个很有必要的。下面第一个中义分抉择发心和随发心而心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抉择发心呢，分本体和分类啊，就是首先讲它的这个本体。一般来说，如果对诸位大德的论点进行详细分析，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达成到所设的一切心均是法性啊，就是这个呢也很重要。我们只是如果对各大经部里面也好，或者是一些论点当中，就是藏汉的这个高僧大德们的论点，我们详详细细观察的话，凡是这些论点里面所提及到的具有大乘性的一些心态啊，全部是身为是发菩提心。比如说我们是属于大乘的一些积累资粮的心性啊、悲心啊，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对利他的一些任何行为啊，这些呢全部都是摄于在这个菩提心当中。所以在这一个教言当中呢，就是充分说明了，如果修贤种的话，或者修密种的话，我们相续当中是没有 这个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的话，说明这个不属于大乘。这个我们前面呢也已经讲过很多次。以前那个格鲁派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公案吧，就有一位修大威德的人呢，他因为当时这个发心不够，后来呢就变成一些贵僧，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然后有一位修西金刚的大德呢，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发心也不够，后来呢就是变成一个消乘行人，就是获得了这个消乘的过位，就是并没有获得了大乘或者是密宗的这种过位。因此呢，所谓的大乘当中的任何一个心呢，就是全部可以设在这个菩提心当中。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已经涉及到所有的大乘的这个行为和这个信心当中。如果没有利他的心的话呢，那就不是这个大乘的法。当然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像那个大菩提心境吧，就是大菩提心境当中的话呢，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什么叫做这个菩提心呢，如这个虚空般的无有相状本来光明的这样的这个心性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菩提心，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是从空性，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认识自己心的本来光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我们从世俗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呢，应该只要是菩提心，那肯定是有利他的心。那么这个利他的心呢，我们也前一段时间讲过，当然这个层次呢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讲我们世间人当中，就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呢，不是真正的菩提心。但我们这里的利他的心呢，就是范围是相当广的。因此呢，这样的这个利他心所设的一切心、一切行为，应该是属于是大乘的法心。而在此场合的发心本体，真如现光转轮当中是这样讲的啊，就是弥勒菩萨呢，虽然还没有来到这个人间来真实成佛转法轮，但是他在独岁天的时候呢，给我们人间就是已经赐给了五种教言啊，就是也叫做是次世无论，就是弥勒无论当中的现光转轮当中这样说的，发心未离他，求真当菩提。这个意思呢，我们前面也讲过，所谓的发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让他们获得这个如来真等具果位的这样的一种希求心啊，就是这个希求心呢，就是才叫做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不管是圆菩提心、性菩提心，它是根本不会超离就是利他的心，那就这个是相当重要。在我们相续当中呢，自己也应该详详细细的观察，看看有没有这个利他的心。有了这个利他的心呢，那说明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应该是有菩提的心。当然，我们相续当中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所有的自私自利的心全部灭尽，就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当然，很多大德们他们所讲的菩提心的教养当中呢，一再强调，菩提心的唯品是什么呢？就是执着自己的我执。对我的执着呢，实际上是菩提心的反面。为什么呢？因为我执着我特别强烈，那不可能是有这个特别强烈的利他的心。所以平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尽量的减少我执，尽量的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执着上面呢，就是做这个斗争。如果这样的话，自我的这种执着越来越减少，利他的执着呢就越来越提升。这样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会增强的。那么所谓的在发这样的菩提心的时候呢，有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呢？也应该有的。以前噶当派的一些大德们呢，他也利用这样的比喻，比如说我们好多人呢，就是陷在利康当中啊，就是陷在这个利碎里面。陷在利碎的里面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人呢，他特别特别的想救旁边的这些人，全部都非常可怜的，但是他现在自己来讲呢，他自己已经存在这个利康当中，就是现在要救他们的话呢，就没有这个能力。然而他全力以赴的向自己呢，就开始解脱出来。他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他自己想解脱，就是目的为了救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但是他自己现在这样的这个深渊当中，那他自己没有出来之前是肯定不行的。所以他一直想尽一切办法先自己出来，然后呢，就是开始救他们。那这个时候的他的心情呢，有没有利他呢？一方面是有一个利他，就是因为我没有出来的话呢，没办法救他们。但是他出来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自己获得快乐，自己获得解脱，就是要想救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作为一个凡夫人的发心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点自我的这种希求菩提的心呢，也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呢，也不想为的，
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定要尽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这个佛果，就像那个中般若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想获得圆满如来真等觉的果位呢，也要学般若波罗蜜多；想获得这个声闻阿罗汉的果位的人呢，也要学般若波罗蜜多；想获得这个独觉的果位呢，也要应该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像这样说的一样，我们想获得就是自己的果位的话呢，你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和利他的这种心行呢，也不能真正获得这种果位。所以呢，我们这个目的方面呢，可能有些道友也会想的，就说那我们现在凡夫人自私自利的心性永远不能决断的，如果不能断掉的话，那就是会不会有一个就比较真正的菩提心会不会存在呢？可能会这样分析。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我执存在的同时呢，也会有这个菩提心的。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呢，我执断掉是谁也没有这个要求，如果有这个要求的话，那就不是凡夫人了，已经成了圣者了。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大家应该有需要值得分析的。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就总的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就是利益他众。但利益他众呢，我前面也一再的讲了，就利益他众这种方法是非常多的，但最究竟应该愿他获得佛果，但是呢一定要想帮助他啊。就这个时候我觉得的确作为我们现在一些修学人，现在一些这个学佛的人呢，始终都是有一个利他的这个心。以前很多三知识的有些教言里面呢就是这样讲的，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在这个心主作我当中啊，就经常有念念不忘，就是我要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呢，不仅是在心里面发，而且自己在哪一个场合当中遇到帮助众生的机会的时候呢，你就把自己的这种心呢应该运用起来。哪怕是我过路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有一块大的石头，我想哎，这个可能对其他过路的人有一点印象，或者是过车的话呢有一点印象，所以呢就是心地比较好一点的人呢，就是把路上的这个大石头呢，就是他可能人在路边，但是也许我们没有菩提心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就故意把这个大石头呢就扔在路中间。就是因为好人有好人的一种习气和性格，坏人有坏人的一种性格，坏人的话呢他始终都是想那个害他。这种行为呢，就是确实在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一定要断掉，就是不管是在你的这个团体的场合当中也好，或者是你在私人的交往当中呢，一定要自己原来在诸佛菩萨面前所承诺过的这样的利他的心呢，就是运用起来。运用的方法呢，当然无条件的，也不是求什么果报的。哎，我今天呢在这里做一件事情的话呢，会不会以后就是别人赞叹我？以后呢，就是会不会就是我得一点这个奖励啊？或者是我来时呢，就是会不会过一点自我的这种快乐？就是这些方面呢，我们这个孝顺行人的一些发愿啊，就这些都不合理的。凡是我只要帮助别人的话呢，就别人知道也好，就是别人不了解也罢，什么样的都可以，只要是在别人的这个身上有一份快乐，有一份幸福的话呢，这就是我活在这个人间的意义，也就此而已。就是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呢，那真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发心呢，就是已经用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啊。所以呢，我非常希望啊，这次我们一方面呢修习菩提心，在修习菩提心的时候呢，就不仅是在心里面这样每天的思想，而且在行为当中呢，看自己在一年360天当中是你帮助多少人，帮助多少众生啊。就这方面每一个人应该自己要总结自己的这种菩提修学的一些事件，这方面呢就是需要总结。希望呢自己如果方便的时候呢，每天的时候能不能就是记一点日记啊？我今天就是看一个老人呢，就是在那边好像那个走路不方便，就是扶一扶啊，就是这也是我这个无条件的一种利他。或者是我今天呢，就是看见在这个路上过蚂蚁的时候呢，就是救了一个蚂蚁，就放在草丛里面，这也是我无条件的一种利他的方便啊。所以呢，这个利他的方式呢，我想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就这么多的众生，我们经常那个接触也好，经常生存在这个无数的众生的群体当中，我们如果真的去帮忙的话呢，就是应该有帮忙的。就如果你没有救别人的命，没有这样的话呢，平时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是别人惹挖苦我，别人说我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忍一会儿，就这也是实际上我这个修学菩提的一种力量啊。就所以呢，希望 这次如菩萨行愿当中呢，真的你的这个身形上面呢，就是能不能培养一个跟以往不同的、前所未有的一种比较强烈的利他的这种心。那么有了这样的利他的心呢，你就逐渐逐渐把这种利他的心就是转为愿这个佛果啊，就是让我所结缘的众生呢，我今天就是救了他，我今天的帮助他，但让他呢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去入佛道，最后呢就获得圆满的果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究竟的目标。当然我今天呢就是帮助他，今天呢马上给他灌个顶，就是明天就成佛，成佛以后呢就飞过去了，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当然这个呢，我们发菩提心的人来讲是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以前有些人是这样讲的，我给别人讲了很多很多法，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起作用呀，现在这些人还在那样，就是已经十几年了还是那样。其实这个我们可能对佛教的有些道理不是很了解的原因，就因此呢，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话呢，恐怕有些事情上面呢又是一定的失望啊，或者是不能成功的有些情况会发生的。所以我个人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一天呢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情，稍微就帮助一点众生的话，那就是自己心里有一种安慰感啊。这方面呢，当然我本人学的特别差，然后给你们强调的话呢，恐怕很多人呢就是在默默的讥笑我。不管是下面我们这个如菩萨行愿本论当中，也是有我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好，一切的是供养给众生。那你笑也好，你说也好，你大也好，你怎么样的话，那就是受益众生的。然后这样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心里也比较好受一点。始终都是所谓的自我比较强的话呢，永远都觉得是好像众生害我，我前面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呢。这样看待的话呢，那永远都是不会有成熟菩提心的时间呢。因此我们平时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唯品啊，就是唯一的我执，就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我执越来越减少呢，那菩提心越来越会增长的。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菩提心的半碟。那么今天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菩提心的分类。通常而言，发心从低阶的角度来分，有凡夫心阶性发心，不清净气地殊胜意乐发心，三清净地呢一组织发心，还有佛地端长子发心，有四种。这是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金刚钻论当中呢就是有这四种发心的。一般是从资粮，我们从刚开始发心一直到资粮道和教性道啊，这两个道当中呢就是叫做这个凡夫位，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种发心叫做是这个心阶性发心。什么叫心阶性发心呢？我们有种可以的作意啊，就是特别的作意，我要度众生啊，我一定要帮助众生啊，就是我们时时都是自己对自己有一种监督啊，就提醒啊，或者说是自我的一种要求，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发菩提心，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心阶性，也是利益众生是我愿意做的，我需要这样的啊，就这种心态叫做是心阶性发心。然而就不清净气体，从一体到气体之间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是殊胜意乐的发心。为什么叫意乐殊胜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从一体到气体之间的话，那么这个自他能交换啊，就是自他这个交换，自他这个平等，这样的话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应该说是断掉了。断掉以后的话呢，就是这种发心是相当清净的。他的心呢，不像我们在凡夫为的时候一样，凡夫为的时候始终都是占有一些我执和一些不清净的念头，那么那个时候呢依了清净的发心。然后从那个八地以后，也就是叫做是三清净地，三清净地的这种发心呢，就是叫做是依属发心。我们学过俱舍论的时候呢，就是知道所谓的这个依属果呢，就是有时候你自己相也好，不相也好，凡是这个果呢，就是必定会是成熟在你的这种所相属的境界当中，就是这叫做是依属果。那么到了这个八地以后的话，你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呢，实际上无情当中，就是不是刻意的去制作啊，就是操作啊，不用的，就自然而然的，就像喝牛王下牛场一样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出现，这叫做是依属的这种发心。然后到了这个佛地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障和所执障，包括他最细微的习气以上，全部都断完了。然后自相续的这个智慧呢，就圆满的已经通达了。这个发心呢，就是叫做是端长发心。所以在金刚钻论当中呢，主体性解性成常尽意了，一俗续别意。一俗的话呢，就是不同其他意义的意思，跟前面的七种清净地呢，就是有点不相同。端长就是最后呢，就是端长发心，就是总共有四种发心。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从那个低阶的角度来分呢，就是从凡夫到佛地之间也是分四种法性来讲。还有呢，从主板蔽语的侧面来也可以分22种法性。那么这个法性是怎么样分呢？就是一个是它这个法性的主板，还有一个发心的比喻，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那这个分析的方式在《仙光传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因为《仙光传论》里面呢先讲那个八种事实和然后七十一，那么这个做一个略说，略说以后呢就是开始做光说，做光说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发菩提心，讲发菩提心呢实际上是表示那个编制的十种法之一。那么这个当中第一个就是发心，那么法性呢，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两句呢，就是法性的本体，这个是从法性的分类的角度来讲的。那么本论当中是这样说的，就是《仙光庄论》里面这样说的，如底金月火藏宝源大海，金刚山遥有，如以宝日阁王库即大陆，车尘与泉水亚生鹤牛运分22种，他就中共分了22种法性。那么这个22种法性呢，实际上是从我们自量到一直到这个十地魔位啊，就十地魔位，按照无垢光尊者的话呢，就是从一个凡夫这个自量到开始呢，就是最后这个十地魔位之间呢，就是22种法性已经变在这几个地当中。或者说按照这个四字线论事啊，就是印度这个四字线论事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从这个资量道一直到佛的佛果的加性增性和性，就是从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个佛底之间，就是这样来解释。那么我们可以字面上简单的，它是从比喻方面，从主板方面，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第一个如地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次量道，次量道呢分那个小次量道和中次量道和大次量道，那么这个小次量道的时候的这种发心啊，就是求这个菩提的这种意乐呢，就是如同这个大地一样的，因为大地呢就是成为一切功德的所缘，所以小次量道的这种希求的意乐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切功德的所缘，就是这个是小次量道如地那样的发心。然后中次量道呢，它的这个发心是相当于是黄金一样的，因为黄金的这种本质呢就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就是到了中资量的这种发心呢就是不会改变的。大资量道的这种发心呢像月亮一样，就是月亮呢就是越来越增长一样，那么就是大资量道的功德就是越来越增长。这是资量道的三个发心的比喻和主板。然加心道的这种发心呢就是相当于烈火一样的，因为烈火呢能摧毁自己的这个唯品的一些心态，那么加心道的这个发心呢能端出他的一地之间的这种唯品的分别念。然后从宝藏开始一直到下面呢，就是有十波罗蜜多的对应，第一地菩萨这个不是波罗蜜多相应的发心呢就像是这个宝藏一样，宝藏呢能满足一切众生，所以一地菩萨的布施呢也能满足一切众生。第二地菩萨的这种法性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抱怨，那就是抱怨是这个珍宝的这个来源，那么他的自己波罗蜜多呢也是一切功德的来源。第三地菩萨的相应的法性呢就是如同这个大海一样的，大海呢就是不会以其他的狂风呢就是动摇的，那么第三地菩萨的法性呢也不会给这个他的唯品，也就是说嗔恨心啊等等，就是这些来摧毁的。那么第四地菩萨的发心呢应该经济波罗蜜多圆满的发心，这个相当于是金刚一样的，那么金刚呢就是不能被其他的这个任何金属物来摧毁，那么这种这个第四地菩萨的发心呢就是不会与蓝朵当其他的分别念的唯品来摧毁的。第五地菩萨的这个金女波罗蜜多究竟的这个发心呢就是如同善网一样的，善网呢就是不容易以狂风动摇，那么到了第五地的这个发心呢就是不会被参地唯品的分别念动摇的。第六地的智慧波罗蜜多圆满的发心呢如同这个妙药一样的，妙药呢可以断除各种疾病一样，第六地菩萨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能摧毁一切烦恼等所执障的这种唯品。那么第七地菩萨呢应该说是这个方便三巧方便圆满的这个发心，那么这个就像是亲友一样的， 仅有的话，他永远也不会舍弃他自己的相关的这种人员那样呢，就是第七地菩萨的这种发心呢，就是不会舍弃众生。第八地菩萨的愿波罗蜜多究竟的发心呢，如同这个如意宝一样的，如意宝呢能满足一切众生的所愿一样，就是到了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是他以这个佛法的甘露无情的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那么到了第九地的时候，应该说是这个尼波罗蜜多圆满啊，就是尼波罗蜜多圆满的发心呢，就像是人伦一样，人伦呢就是前除一切黑暗，然后呢让成熟啊，就是三法各种功德的庄稼。所以这个是第九地。第十地呢就是智度波罗波罗蜜多圆满，智度波罗蜜多圆满呢就像是这个歌神一样，就是这个歌舞一样的。那么这个歌神呢，就是让无数个人们呢，就是获得快乐和欢喜一样。就是到了第十地的时候呢，他依靠以他的智慧来，就是让许许多多的众生呢，就是获得快乐。那么这一项呢，就是也就是说刚才这个释波罗蜜多啊，就释波罗蜜多来进行对应的。然后就是有五种清净地啊，就无清净地对应的呢，有五种法性。那么这个第一个就是神扁身同圆满发性的，如同国王一样的国王呢，就是不容易别人呢就是摧毁他，或者说不容易呢就是控制他，他呢就是让驾驭一切一样的。那么就是这个清净地的这个发性的身同呢，就是让制服一切。然后还有二种智慧和福德资粮圆满的发性呢，这个呢就像是暴苦一样的，这个暴苦呢就是可以具足一切所具一样，就是这种法性具有的人呢，他一切的资粮一切的这种三法的资具呢就全部集全。然后具有三十七道品的法性呢，如同这个大陆一样的，实际上呢一切生者依靠这种大陆而行持。还有一种呢应该是慈悲心和辩才，或者是这个慈悲心和身观就是圆满的法性，如同就彻称一样的。那么他呢就是不堕轮回和涅槃二边，而圆满的到达自己随心所欲的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种子辩慈圆满的法性，如同泉水一样的，因为这个泉水呢用之不尽那样的，到这样的清净地的菩萨的功德呢也是永远也是没有灭尽的。这五种法性呢就是叫这个五种清净地所设的五种法性。然后下面这三种法性呢应该说是从这个十地菩萨舍，就是或者说是佛地舍，就是这个是有辩论的。我们以前学习大圆满心性修习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大家应该心中有数。当然这几个法性的分类呢，我看我们学习三界论啊，学习心性修习大处书当中呢也有一些部分的，希望你们自己下来过后呢要分析。那么他这里到了第十地的时候呢，就是他以四种法印的这种妙印来利益众生，这种法性呢如同也是这个亚生一样的这种法性。那么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是平等性，或者是唯一道的法性。这种法性呢相当于是和牛一样，离他的这个事业永不间断。最后一个呢就是发生如云般的这种法性啊，就这种法性呢可以说居住这种法性就是居住在度随天呢，就是居住在这个天界当中，但是他的这个利益的这种妙音当中所出现的甘露妙音呢，就是在世间当中也可以享受。所以呢在后三种法性呢有一些论是啊，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四字线轮次当中，他们认为是佛体的假性真性核性所设的，但是无光尊者呢说是佛体就是不可能有核性的，因为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圆满的这种界限呢就是不可能有的缘故，所以这是从实体的角度来安立的，也有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对这个二十二种法性是到底是有学道所设还是无学道所设等等这方面呢有一定的辩论。当然我们这次呢就是针对的大多数的听法者呢，就是并不是可能以前受过特别珍贵的佛法教育的人，所以我今天在各种萨迦派是怎么说的，格鲁派怎么说的，这个尼玛派怎么说的，就是他们几个大的之间的一些辩论呢，在这里展开的话呢，恐怕是许许多多的人不一定就是有兴趣听。因此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明年将仙观庄论的这个发心二十二中吧，就是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光说啊，就是到时候我如果忘了的话，希望你们 给我提醒一下。然后我今天呢在这里不光说，总的来讲我们的这个发心呢，从这个凡夫到最后这个佛地之间呢，就是可以分22种。22种呢，就是弥勒菩萨是以22种比喻和诸般，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宣讲这个发心的特点。这是我们刚才从这个地界的角度来分的。然后从获得的方式的角度来分呢，那么有以冥想而得和有以发心而得两种。有以冥想而得，就是我们通过仪轨啊，通过上师的这个眼角啊等等，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获得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光传后面呢，也有依靠这个泥而得的，依靠自己的印而得的，依靠这个标识而得的，有许许多多获得的方式。所以说是，这是我们就是粗大的依靠标识方法，也就是说是世俗菩提心呢，依靠这种仪轨来获得的，这个是第一个得法。第二个得法呢，就是依发心而得，依发心而得，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真悟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而获得了圣意菩提心，来以发心而得的。这是从这个获得的方式角度来讲是有两种，或者是从溯源的对境的角度来讲呢，有师属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这是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在涅槃经当中的分法，就是涅槃经里面呢，就是从对境的角度，因为一切万法的真相呢，要么是这个师属的真相，要么是圣意的真相，除了这个以外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溯源的对境应该圣意和师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发心就分为是圣意地和师属地的发心。然后从意乐加心的角度来分呢，就像我们前面就是如菩萨行人颂词当中所讲的一样，有这个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这是这个大乘经典华严经里面的分法啊，就是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施因次常合的分类是，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如菩萨行人里面所讲的这个分类方法呢，就是根据华严经，也就是说后面的分法，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意乐和信位方面来分的啊，就是意乐和信位，意乐和加心方面来分的。怎么会是意乐和加心方面？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就我向这个愿菩提心到达哪里，就是这个是从我的意乐，然后我从这个我的实际行动啊，就实际行动和包括他的心态所设的这种发心呢，就叫做自信菩提心。所以呢，我们这次学习的就是后面的华严经的这种方法。还有呢，就像般若阿万颂当中的话呢，比如说就是从资粮道、加心道、简道、修道、无学道，这五道呢，就是也分为是5种发心。还有这个十波罗蜜多的这种发心呢，也分为是10种发心等等。有关经典的观点是不相同的，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分析方法。但我们这里呢，大概的要了解啊，这个菩提心呢有哪几种类别，自己呢到底属持的哪一个？你是如果你是一地菩萨的话，那就是你用这个一地菩萨的这种神一地的法性，就是来操作。如果你是资粮道的话呢，用资粮道；有加心道的话呢，有加心道。如果什么都不是的话呢，那么我看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可能是也是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了。当然，这个资粮道还没有入的时候，我现在呢，真正要向利益众生的话，实际上按照广义的角度来讲，是我们也是属于一种资粮道。当然这个资粮道呢，孝资粮道当中的孝啊，就是孝孝里面，现在很多人就是对其他的上师啊这些也认为是什么孝孝大大中中，就是自己的名字都不锁，就是谁是大大孝孝中中。所以我们这个相续当中，也许孝资粮道还没有开始的话呢，可能是这个孝孝的一种菩提心。所以分类方面呢，就是应该给大家这样介绍一下。下面就是遂发心而数字分3个方面，数字的方法，然后胡解的方法，还有这个缓解的方法。首先第一个数解的对经和数解者的菩提伽罗，还有呢数解的异轨，就是这个我刚才用做一些比喻来给大家讲了。首先是数解的对经，那么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本体也讲了，就是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确实这样的，分类也是这样的。那我现在这个说的对境到底是在上师面前说，还是佛面前说，阿罗汉面前说，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对境来接触这个菩提心呢？下面就讲这个问题。菩萨别解脱经中所得传承数律仪，也从疏火菩萨学出真实具解者处得数。那么不管是菩提心方面的一些传承也好，或者是一些菩萨戒，这个他的戒是什么样的人面前说呢？ 在自相续当中一定是有菩萨戒的啊，就是有这种发过菩提心，而且这个菩萨戒呢从来没有释慧过，这样的一个上师面前呢就是必须树。所以我们要像树个菩萨戒的时候，首先要你要观察哈，就是这位上师呢就是有没有这个菩萨戒啊，就是他发过心没有，他既然发了的话呢，后来回不回坏坏了，就是没有坏坏的话，我看到这个人真的离他的心很重的，这个人相续当中肯定有菩提心。所以呢我去找，因为这个菩萨别解脱经当中的话呢只有一条，一条是什么呢，就是这位上师的相续当中一定有菩萨戒，那就是这一条就可以了，他这个要求是这样，没有其他的要求。看这个上师长得好不好看啊，看这个上师穿得好不好，或者是看这个上师唱歌好不好，跳舞好不好。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宣之，听说我要照一个唱歌唱得特别好的上师啊，有些人呢说是我这个上师呢要照一个有一定的名声有一定的威望的上师啊，当有不同的抉择方法，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你要树菩萨戒呢，就是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看这个菩萨戒本有没有。有些地方呢现在是这样的，我在那里树戒的话呢，他们有没有一个珍贵的菩萨戒典，如果有的话呢我就在那个上师那里树，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不树，就是也听说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你这个树戒的上师呢有没有这个菩萨戒，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讲的是这个问题。如果从来的没有发过菩提心，好像这个人呢什么叫做菩提心都不知道，这种人面前你要树这个菩萨戒呢，那可能就完蛋了，就不好了。因为上师从来都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什么菩提心噗噗噗，他自己的根本不明白，就是什么叫做这个菩提心，从来想也没有想过利益众生的事情，只不过想过自己发财啊，自己成就啊，自己如何如何。在这种上师面前，如果你要树菩萨戒的话，那就是恐怕是不行的啊，就别说是密宗的这个观点了，密宗的观点是更严格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寻找上师的时候呢，一定要观察，就是这个上师有没有菩萨戒，这个上师呢有没有这个密宗的观点呢。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有一位上师呢，他想就是听到有一个大的在那里呢，就是准备举行这个复藏大师燃纳朗巴的一个观定。那么观定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是很想求，很想求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人呢就是也是比较了不起的一个大的，他在那个上师那里呢问呢，就是你老人家是不是最近呢观定，要观定的话呢，那么你那个是哪一个上师哪里得到的，然后你这个复藏大师的传承当中是哪一个传承。后来那位上师呢好像就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以后他就产生怀疑，就是没有听观点。其实有很有必要的，我们如果在一个上师面前呢就是树一个菩萨戒的话，那你首先要了解一下，看这个上师的离他的心怎么样啊，看这个上师呢到底具不具足是真正的一些这个上师面前，或者他自己发过这方面的心没有，就是这个要了解很有必要的。那就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条是这样讲的。然后这个菩萨二十颂啊，这个是印度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论师，叫做是赞扎果摩啊，就是赞扎果摩他所造的菩萨戒二十颂。因为这个偈颂呢有二十个颂字，所以叫做是这个菩萨二十颂，就是专门讲这个菩萨戒条。其中是这样讲的，当于自己居智慧居里上师千数字。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要树菩萨戒的时候呢，应该在一个具有这个菩萨戒的清净戒律的人啊，就这是第一条。还有呢对这个大乘佛法就比较精通的，具有相当殊胜的智慧，那就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他要这个摄受弟子调化众生的一种能力啊，就是具有这种能力和发心的，就具足这三个条件的，这样的上师面前呢你可以树则菩萨戒。所以我们从这个菩萨二十颂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有三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看这个上师具不具戒律，具不具智慧。如果他具有发菩提心但是一点智慧都是没有的话呢，也可能不行的。不过以前噶当派的一些大德呢就是也这样讲的，这个会不会说不是很重要的，就是应该就是相续当中有没有利他心很重要。就是以前那个不多啊各系的话呢，就经常跟弟子这样讲的，哪怕是他所有的千金万轮全部是背道荣耀，也是对众生不一定是有利的，但是有真正无为的利他的心呢，那么就是对众生是一定有利的。所以呢他们一般都特别要赞叹，就是在相续当中真正具有利他的心，就是这个是很赞叹的。他这里呢当然可能要求是不相同的，已经讲了这个具有智慧的 还具有这个摄受弟子和教化弟子的能力的，这样的上师面前我们可以得受菩萨戒。这是就是具有三条。此论当中，此论是指的是如菩萨心论，就是我们以后还要学这个颂词：色密业不离三巧大乘矣，安住戒律矣，真轨善智。也就是说，我们殊菩萨戒的对境的上师啊，就是这个大乘的上师是什么样呢？遇到神明危险呢，也不会舍弃，也不会怨你，具有善巧方便的大乘佛法。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他再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他不会舍弃大乘佛法的，具有坚定信心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他的相续当中一定是有菩萨戒的，就是他真理讲的这个两条啊，就是这样的上师呢，就是非常的难归，就是这叫做是真归善知识，真正的这个上师仁波切。仁波切，仁波切，这叫做是这个上师仁波切，也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像如意宝一般的上师啊，就是一个是他再怎么样也是不会舍弃大乘佛法，一个是他的相续当中有这种利他的心，具足这两种条件的上师面前呢，你可以受持。所以我们出菩萨戒的时候呢，在这里面也已经宣扯得特别好，希望呢以后啊，如果我们这次听说的人当中呢，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些可能以前受过菩萨戒，有些呢就是念一个居士戒也可能没有受过的，有些呢可能这次呢就是要准备受，在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愿意在一个善知识面前受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要观察这个上师的相续，就是具不具足这个条件，如果具足的话，那你在他面前就是可以受持的，这是这个就是具有善知识面前受的方法。如果实在是寻觅不到这样的善知识，就是具有戒律的也好，就具有这个智慧和能力的这样的上师，再怎么样也是看这个也是看不惯，那个也是看不惯，就是始终是照不到的话呢，那么就在三宝素仪面前数次也是可以的，就是在佛像啊，在这个佛塔，在佛经啊，就是这三个三宝素仪面前呢，你就可以数次，就是前面呢做一些七字供，七字供一合呢就是自己磕头，磕头一合就是心里面观想，我今天就是三宝所以面前受持这个菩萨戒，为了你以天边无际的众生来自生生世世不离开菩提心，让自己发一个坚定的信心以后呢，就开始在这个三宝所以面前受持。当然三宝所以面前受持的时候呢，就是以前那个噶当派的有些个系啊，就是像那个当时那个中宗班呢，就是问那个阿底峡尊者，就是要念仪轨还是不念仪轨。后来呢阿底峡尊者也说了，如果你先相续当中真的升起了这种菩提心利他的心的话呢，不念仪轨也是可以的，你就心里面这样发愿，那就这样可以。但是我们如果就是心里面就是升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呢，我们平时念诵的这个仪轨啊，就我们前面念诵仪轨当中的这些仪轨，一边念诵一边发愿，就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希望呢大家在如果三智僧面前真的要得数有点困难呢，就是或者是始终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这种上师啊，很多就外面的一些城市里面呢也经常这样讲，我们现在特别想找一个好的上师，但是呢就来的一些上师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好的上师不好的上师，所以我们也有点害怕如果来了的这些上师面前没有树观底呢，没有那个接触发药的话呢，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很多人都比较担心，就是始终是找不到碰不到一个好的上师有这种感觉。但我想呢，作为这个其他的有些发药呢我不好说，但是作为这个菩萨戒呢，应该说是在这个三宝素仪面前也是可以得数的。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呢面前也是有些弟子也问，就是入这个仙宗的佛法和入密宗的佛法是不是一样，就是这样说的。当时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完全是不同的，如果仙宗的佛法的话呢，你自己入这个仙宗的佛法都可以，比如说你像皈依的话，那就是在三宝素仪面前皈依也可以，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你自己也是在一个佛像面前就是受过菩萨戒，这样就已经可以了，就是虽然这个佛像不一定给你马上开一个真见呐，或者说那个比如说我去一个寺院里面，就是我对寺院里面的和尚全部都不一定起信心，如果是在不能起信心的话，那就是大雄宝殿里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像面前呢，就是你就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完了以后呢，虽然这个戒牒都没有，就因为这个和尚呢就是也没有开这个佛像呢，也不一定给你开，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你自己对自己去一个发愿，开玩笑。 只有这样，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重视。这样以后呢，实际上你就已经得出了这个菩萨戒。我刚才说的阿底峡的意思呢，也是密宗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依靠上师来驱逐的。因为密宗当中呢，你要入密宗的坛城呢，你必须要灌顶，就是没有灌顶的话呢不行。但是这个灌顶呢，就是能不能在上师就是观想啊，但这个观想方面有两种说法，所以按照阿底峡尊者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通过其他的上师来给你观顶以后呢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一些佛教师当中呢，比如说以前的这个噶罗多加加纳斯扎，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论师呢，虽然从他们的观想当中就是亲自见到了以前的一些传承上师，但是为了以后呢就是借宿这种传承呢，就是后来就是一直国王杂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公案。所以密宗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依靠其他的上师来才驱逐就数次密宗的戒。而这个仙宗呢，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依靠自己力量呢，就是自己变成大乘佛教徒，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他这里始终是找不到这样的三知识的话，在三宝所以面前可以说者，这是在菩萨地论当中也是说的，还在这个学集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如无有三知识，在经济所能观想注意释放至诸佛菩萨面前而经济所能的数次的意思，实际上你自己观想呢就在诸佛菩萨面前呢，诸佛菩萨面前就是自己能数几条戒，就是离根的戒还是顿根的戒，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佛像面前呢，就是可以数次啊，就数次这样的菩萨戒。因此我们这里呢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实在是找不到一些上师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绝对是比较抱歉你自己呢，要么就是刚才学集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包括自己的传承上师啊，全部观想在自己面前，然后在他面前受责，要么刚才前面菩萨地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在三宝所以面前受责，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很重要。凡是我希望呢，这次我们听说如菩萨心论的人呢，最好就是大家自己数一个菩萨戒。当然这个菩萨戒呢，我们前面所讲的呢，你其他的实在不能数字，你只要这个不是原菩提心的这样的这个菩萨戒呢，也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就应该数字，不然我们说明呢就是很暂短的，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如意宝石，谁也保我不了的，一定要这是数字。这也是我在这里呢何等祈祷大家，你们每一个人呢也应该就是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啊，就是世间上的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我没有参加这项工作啊，或者是也没有得这种奖励啊，认为是失去了一种机会，我觉得是这些不是失去的机会。如果你真正的这样的大乘菩萨戒在自相续当中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个担忧那个担忧，就是没有受戒的话，确实有点遗憾，也是很可惜的。因此最好呢大家还是数次一个菩萨戒。下面就是讲的这个数戒者啊，就是数戒菩提伽罗呢，虽然在菩提道灯论当中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讲的，恒举欲气中别解脱戒者，来有菩萨戒三根废语有，这个颂词呢我们经常也是遇到过，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数菩萨戒的这个人呢条件是什么，首先是必须要具足七种别解脱啊，七种别解脱是这个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和优婆夷，还加上真血律，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小乘别解脱戒的戒律啊，七种别解脱戒当中其中的任何一种呢就是必须要具足，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具足的话，那就是不能，从字面上看来这样的。但如果菩萨戒的所以身份必须是具足声闻别解脱戒的话，那么勤行刹土众多菩萨称呢不具备菩萨戒，并且在死亡的时候也会失去菩萨戒，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过失。他这里呢无著菩萨就是不太承认菩萨戒的前面呢就是必须要具足一个别解脱戒啊，就这个观点是不承认的。为什么呢？他就犯了两种态度，如果每一个众生只要修菩萨戒的话，那么就是他的相续当中一定要有别解脱戒啊，有别解脱戒的话呢，那么清净地像极乐世界啊，就是或者是一些清净刹土的这些菩萨，清净刹土的这些佛陀的相续当中不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这个菩萨戒了。为什么呢？他们相续当中不可能有这个出离心啊，因为比如说极乐世界的这种相续当中的话呢，就是真的要这个严离极乐世界的这样呢 就是没有的。而且呢，他的这个所依的身份呢，按照居士伦的观点的话呢，也是不合理的。就像度岁天的一些这个弥勒菩萨等等，这样的话，那清净差度的这个菩萨呢，就是不具足菩萨界的，有这种过失，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如果是别解脱界的这个基础必须要需要的话，那一般别解脱界是人死的时候会灭尽的，戒体就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这个菩萨界也是人死的时候呢，就是菩萨戒体，因为他呢墙已经倒下的话呢，墙上的花纹不可能有的，所以呢，就这种观点也不合理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有些比如说大乘经典当中啊，就是像宝积经呢，这些里面的话呢，就是天啊、龙啊，还有那个肥人啊、大鹏啊、大复兴等等，就是一些众生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升起菩提心，就有这方面的记载。那么这样的话，从矫正方面也是有害的，从离正的角度来讲也说不过去，从矫正的角度来讲也是说不过去，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过失。所以呢，关于这些在世论当中也宣说，就是他这里向来阿底峡尊者对大乘法藏了如指掌，绝不可能承认菩萨界的所以身份必须具足别解脱界。哎，这无著菩萨呢，他认为啊，你看阿底峡尊者那样的话呢，对整个所有的大乘经论呢，就是全部是了如指掌的。在印度来讲呢，印度东方和印度西方的没有像阿底峡尊者那样的这种出名。而且他以前也是就是五百世当过班子的。荷兰有一次呢，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啊，就是阿底峡尊者是经常这样的，他一边呢就是心住坐卧当中也灌这个菩提心，就是利他的这个心，一方面呢他转金刚就菩提迦叶的这个佛塔。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到了那个，因为当时的这个菩提迦叶的佛塔就四边都有一些佛点，就是然后到了这个西边的时候呢，就是西边的这个石头做的这个佛像啊，这个佛像呢就是亲自给阿底峡尊者说话，他说啊，你如果很快的时间当中要想获得不果的话，你一定要修持这个菩提心，就是这样交接的。然后呢，他又转绕，又转绕到这个背边啊，就是背边的时候呢，背边有一个杜母的像，这个杜母的像呢，就马上他就身体呢，就是也可以说是吐呢，就是转过来。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有，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90年去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上师如意宝他的年主呢也供养这个就塑化杜母啊，就是现在人们都认为是这个叫做这个塑化杜母。那么他也是跟阿底峡尊者呢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当时这个圣像呢就开始向阿底峡尊者塑化，有这样的一种历史。还有一种历史呢，当时阿底峡尊者呢到了那个杜母像的旁边的时候呢，就是在虚空当中有比人还好看的、比天女还比较难看的阎维女的呢，就是在空中呢开始叫叹。然后年轻的女的呢，就是问这个老年的那个妇女，就是说是马上要获得这个佛果的话呢，修什么好？她说马上要佛果的话，修菩提心最好。然后由她问，那么一切诸法的精要是什么呢？啊，就她说是一切诸法的精要，就是万法归舍于心，心犹如虚空。后来呢？阿底峡尊者依靠这个偈言而通达了唯识和中观的观点，然后阿底峡尊者对旁边的人说是你们听到没有，就是两位妇女的这个话。后来他们说是都没有听到，后来阿底峡尊者说这就是杜母给我的教言。所以时时刻刻的是修持这样的菩提心，而且到了藏地以后也是着重的弘扬菩提心。他这样的一个尊者来讲呢，也不可能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身份呢必须要别解脱界，就是不一定是说这个身份呢，就阿底峡尊者是不可能承认这个观点。然后无著论师他认为，阿底峡尊者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当今许多人时，念一分别解脱界也不能受持，却自许具足菩萨界，以及认为菩萨界的意义微小而戒掉烦恼的这些分别念，就是他。认为呢，阿底峡尊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阿底峡尊者是从严格的角度来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在世间当中呢，连一份这个居士戒，连一份被解脱戒的有些人不能说，这种人呢，你说菩萨戒是肯定是没有这个缘分的，是这个目的。或者说有些人呢认为啊，这个菩萨戒呢就是很容易，谁都可以说啊，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说。那为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不要这么想，所谓这个菩萨戒呢就是相当难得，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没有这个七种别解脱戒的条件呢就不能受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先受一个小乘的居士戒或者比丘戒、比丘尼戒，有了这七种别解脱戒的任何一条一合呢才可以受持，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密意呢就是应该不是这样，他这里这样做了解释的。 蔡叔是必须具足菩萨戒的身份，《菩提道等论》的自释当中也是这样写到的：“自释为了先说殊胜所以，殊胜所以是指的是殊菩萨戒的这个身份呢，跟一般是不同的，就是非常殊胜的一种身份。就是从为了先说是它是这个殊胜所以，而其他的所以也可以升起戒理。其他的所以的话呢，除了就别解脱戒的这种身份以外的，什么这个天龙八部啊，其他的无数的天人，有些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陀当时转法论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无数的天人的相续当中也升起菩提心等等，有这些记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其他的所以呢，就是也可以升起菩萨戒的戒体。由此可见，具不具足别解脱戒度可以，就是具足也可以，不具足也可以，最关键都是利他的。只要是具足悲喜心性还想速戒的这个条件啊，就是第一个是一定要有这个悲心，没有这个悲心的话呢，真的这个大乘的佛法很难以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这个心中。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呢，就是看自己的这种悲心就是具不具足，爱心具不具足，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不管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这种佛教观，或者是用这个悲心来，就是看待一切众生，尤其是看到一些可怜的众生呢，那么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尽量的去帮助。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是真的有一些可怜的人，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一种过失啊，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呢，有些人真的对可怜的众生，不管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他看得很准的啊，就看得到的。今天我在上面有个佛教图书馆的那种开业仪式啊，就是在那个参加一个讲座，然后有一个人呢发表他的意见，但他的话里面有一句话，那就是我还是很感动的。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今天就是参加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群呢，实际上是我自己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我出生的家庭是生活非常困难，很贫穷。我虽然学得不好，但我来到这个场合我很高兴，这也是来之不易，主要是看我们这里的一些善良的人士和一些老师对我的帮助是离不开的。我很希望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善良的人呢，像我这样的这种真正遇到痛苦的人呢，就是得以救活。通过他的这个短短的话当中呢，我是这样像的，不管是对他帮助的那些人呢，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可能也有一些苦难的众生啊，有一些就是痛苦的众生啊，这些呢，我们就无有条件的去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如果帮助他们的话呢，通过佛法的利益来得到这个帮助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他对这个佛法，或者是对这个佛陀的感恩之情呢，永远也不会释怀的。当他张大义和他的一生当中的话呢，他对这个佛陀的这种慈悲啊，应该会就非常有一种难忘的这种心情。所以作为我们学佛的人呢，不仅仅是自己就是每天的自己要求一个自我的解脱啊，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啊。你现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看有些呢特别可怜的人，别人知道也可以，别人不知道也可以，应该尽量的帮助他。首先是不能以佛法的方式来帮助他的话，我们其他的用一些菜餐呢用一些其他的这种，哪怕是用这个精神上对他安慰也可以，或者是物质上对他帮助也可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菩萨的行为。有时候有些人是给我这样讲的，说是啊，我现在很想帮忙啊，也有一些钱财啊，但是呢就是一直找不到这个痛苦的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这句话是真的话呢，你到一些医院里面去，你到一些特别贫困的一些乡村里面去，那个时候呢你应该找到一些你的对境，就是肯定会找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佛法的方式来帮助众生呢，应该有可能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途径。最近呢我们也准备就是安排一些法师，就是到那个西藏阿尼地方的地区呢，就是以前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呢，当时经过哪里的时候感觉是很甚的，他们哪里的这个物质条件也特别的差，然后对这个佛陀的信仰还是有一点，但是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样学佛，怎么样念佛，怎么样观想，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 我们尊北像一群法师呢，他们到哪里，当然这个供养的什么这个物品他们也没有，就我们要求呢就是不要畜生和供养，他们的这个吃住啊就是全部都我们这边想办法给他们提供，然后他们亲自到哪里，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跟他们讲一些佛法啊，就是帮助他们各方面的一些利益的话呢，应该整体培养出来的一些人的水平也很高的，就是到了哪里以后呢，逐渐逐渐在那里可能帮助一些人呢，就是帮助一些人。以前我们学院去过的有些人呢，就是到了特别偏僻的地方啊，有些地方呢连佛法的这个名声都得不到，这种地方呢逐渐就是建立一些道场啊，建立一些团体啊，然后他们开始这个念佛啊，这种行为我觉得是当前来讲还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今天也是发表了我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我也说了，我们也很想就是通过自己学到的一些佛教的慈悲的这种感情呢，就是很想与这个社会共享。就实践人当中呢，有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对佛法的甘露就是根本没有倡导的。如果他们倡导的话呢，那他们也是有些知识应该会受益匪浅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也应该想一想，就是看自己的悲心、自己的信心、树戒的信。有了这三条的话呢，那么树菩萨解释是可以的。一方面对可怜的众生有悲心，一方面对诸佛菩萨的轮点和诸佛菩萨的一些广大信经呢有一定的信心，然后自己呢也愿意当一个树菩萨戒的人啊，就是愿意当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相续当中呢，不管怎么样可以升起这个菩萨戒的意思，具备悲心、信心、想树戒之这三种条件的友情，就必定会是能升起菩萨戒体。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大家一切回向功德。